我先问一下，微微结扎之后真的会硬不起来吗？
完全没有影响性能力，甚至可以说
骄傲的，你看他的口气，
结扎过后更厉害了。我讲出俗言，我老二还没拔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哭
啊。这么舒服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错过什么？
我希望你今天的故事都是真的，
这是真的。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次录音，
对，第二天，
对，
1月2号，
我觉得应该要邀请来宾一起来讲个新年新希望。对啊，帮我们就是节目2024开个好头，
这仪式感嘛，对不对？
仪式感，仪式感啊！先欢迎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说2024的第一天，然后新年新希望邀请来一个已经结扎的男生，哦哟，而且是年轻的男生哦，
这么特别，
24岁吧？你是几岁？
现在24。
现在当然，我当然问你现在，我不会问你十年前几岁，我就是问你现在几岁。好，来，我们欢迎今天的这个邀请的来宾哈，这个已经结扎的24岁男研究生，欢迎微微，
欢迎微微。
嗨，好，斌哥好，雨珊姐好，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微微是我在之前的其他节目上面认识的，
是。
然后他有个很传奇的经历，就是他已经是一个结扎的男生，男生结扎不稀奇，可是以他现在24岁结扎，我们所有人在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哇 ，why？
我觉得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看仿纲的时候觉得还好，然后呢，结果我在一面化妆，我对微微的那些疑惑就开始哇涌上来哎，因为其实说真的，男生跟女生之间结扎都是那种结扎都是那种生完小孩之后，然后呢，女生已经不想要再生了，然后呢，要逼着男生说，你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又会生下地。又会再辛苦一次，
对，
所以都是被逼去的，然后男生都是那种半推半就，好啦好啦。
我们身旁遇到的好像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都是这样，
也有女生结扎的吧，我记得
有女生，因为她就是不想再生了嘛，可是大部分都是遇到男生是不肯的，因为不知道这是迷思还是怎么样，人家说什么就结扎完之后就很难硬起来，
真的假的？
就是可能会有这类似的性功能的问题，但不知道是不是迷思，因为广大男性他们可能就是耳闻的这些，想说，哎呦，那么可怕！我小弟弟以后站不起来，当然不要去做、
啊。显然，你今天就有机会可以验证这件事情。我指的是说，直接问他，
他会站起来吗？
我先问一下，微微结扎之后真的会硬不起来吗？
完全没有影响性能力，甚至可以说
骄傲的，你看他的口气，
结扎过后更厉害了。
骄傲、哦，来来，我们刚刚前面讲说2024新年新希望，来，我们先听听看那个特别来宾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
我的新年新希望有三个，第一个是希望可以顺利毕业，因为我现在研究生，大家的梦想都是赶快论文写一写可以毕业。那第二个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下一个对象。
你现在是单身？
对，现在单身。
我当时以为说，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我以为他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是刚分手吗？
我分手2个月，现在单身就刚好满2个月、
也是挺 fresh 的啦。
算是比较刚刚出炉的这个单身狗，现在又回到单身的一个状态。
没关系，新的一年啦。
好，一个刚刚说是那个嘛，要毕业嘛，另外一个是找到新对象。
第三个呢？
第三个
就是希望我身边的人跟我自己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那一切顺利这样。
好，我们今天也算是你身边的人，就是旁边的人，
我们都要健康平安。
那雨珊讲一个吧，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希望
哦，新的一年。
我今年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把我们不正常把它再格局更扩大。
哇，你这样把我都讲掉。你至少讲一个，
我们两个一起的希望嘛，是这一个。
好，那我就不用讲了，我就说同上。
那你要讲一个你自己个人的吧？
我自己的，我希望那个，我想想看，我现在脑中闪过的是我女朋友，我希望我女朋友工作一切健康、正常、顺心、平安。
哇塞，是你一样是女友狗哎！
我真的脑中闪过，因为我觉得我
你把你所有愿望都给她。
你知道我这一次主持的是台东的跨年晚会，然后我们访问好几个人，有些观众问他说，你2023年经过就是有没有什么最不开心的事情，最想要告诉大家倒霉事，好几个人都说，还好哎，没有。我本来都觉得说，其实啊，怎么可能？印象应该会有吧。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已经相较于很多人，已经算很幸福了。
我觉得，因为这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干嘛帮大田打歌？就是， 就是因为前面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前面大家闷了很多年，那2023年都是大家把能量从就是展现的一年，所以呢可能去年都活得多彩多姿，
是，
所以相较起来前面可能更惨，那今、啊、那个2023相对很开心。
反正Dora没有来录音，哎、欸，他们剧组好多人都有在听这个节目，
真的、哦、他们
麻烦那个那个爱的荣耀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拜托一下，拜托一下
啊！我个人愿望我想到一个啦、嗯、我想要今年可以去度蜜月，
度蜜月，
因为前面都还在忙一些工作的事情、哎、都没有办法好好静下来，我想要去美国度蜜月，
去美国度蜜月感觉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一个愿望。
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自己的节目嘛，你就很难去请那一个月的假。
不会啊，你就请，我们就先录存档，我们今天录起来，我们也是可能说不定二三月才会播的东西啊。今天是1月2号，然后我们可能录起来三四月的事情。反正微微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讲说幸福啊开心啊怎样怎样的，其实我觉得你好像整体的那个气色看起来你是一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的人，我感觉上啦。
我觉得的确啦，就是现在一个24岁的人，那也不算是特别有什么经济压力，毕竟还没经过社会的毒打，我想应该看起来气色好，应该是应该的啦。
是啊，整个人状态很嫩呐、
啊。对啊，整个人状态是还蛮 OK。到底为什么会最后搞到要结扎？我觉得我们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些人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
好想知道、哦。
你知道我跟你讲，就我插播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哎，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真的录到后面有奇怪经验的这些故事的人啊，很难找，
应该差不多了吧，
好难找。
对，
然后结果好不容易，结果在12月底的这个跨年之前，给我遇到一个，
他就出现了。
年轻的时候这么年轻就结扎，我们刚刚讲他24岁，他结扎的时候更早。你结扎的时候是几岁？
23岁，
23岁，再早一年，22、23岁就结扎的人。好，我们现在正式切入正题，为什么？
我觉得结扎可以分成两个原因，就是近因跟远因。那远因其实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非常不喜欢小孩，而且我不喜欢小孩的程度是我看到后就觉得真的是完全不想靠近，我连别人家的小孩都不太想靠近，何况是自己去生育。
你是说你看到别人家的小孩经过你身边，你会想要避开还是想打他？
我觉得是 both，两个都有，
你就讨厌小孩这样子。
对，嗯嗯，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也超讨厌小孩吗？我看到小孩在旁边会觉得天哪，烦死了，不要尖叫好不好，
就觉得很吵
很吵，然后坐飞机又一天到晚被他们踹椅子，然后骚扰干嘛的，我就觉得很烦。我以前小时候也超讨厌小孩的，但是人是会长大的。
对，他现在肚子里面已经
你突然每一集都要讲一次。
对， 你那个关键点是什么？你会开始对小孩有喜欢的感觉是什么？
是因为我哥哥生了小孩、
哦、阿星
阿迪他们、嗯、然后就是自己家的小孩、嗯、真的是怎么样都可爱，然后就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就爱上小孩了。
所以微微你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回家没有看过亲戚朋友的小孩啊。
其实都有看过，但对我来说、嗯，成年已经成年超过18岁的亲戚就可以成为一个同侪去跟他互动、
嗯、啊，
还没18岁以前的那种，甚至是那种小 baby， 我看了我就觉得怎么看怎么讨厌，哪怕他是我亲戚也一样。
几岁之前对你来讲是讨厌的小孩？你刚刚说还没十八岁，
十八岁之前，那你讨厌很 range 很广。
对啊，
我觉得可能是越没有一个固定的 range， 但越成熟，我越愿意去跟他互动、嗯。但那种可能像小 baby 啊、国小生那种。很屁孩的，我看怎么看就觉得不行。
所以如果成熟的小学生、国中生，你是 OK 的。例如说，可以跟你聊说，哎、欸，我这次会投给赖清德，就是明一个幼稚园的说，哎、欸，但他没有投票权，对不 对？还有我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我分析过三个党那个候选人怎样怎样的。
我觉得国小生要让我喜欢，可能要像柯南那么成熟吧。嗯，
可是我会有疑惑点，是不是你觉得这些人都太幼稚了？我不想跟你们这些幼稚人讲，你们想法不够成熟。那因为我其实我认识的男生，嗯，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都像是个小屁孩，他们都是个小孩子，那你都看不起他们，你就觉得你不喜欢他们，不喜欢小屁孩。可是你会不会讨厌自己？因为你一定也有像小屁孩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讨厌自己是讨厌自己的某些缺点，但当我可能在跟另外一半塞奶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认为说这是一种情绪的展现，
双标，
双标。来，他们如果很喜欢你，微微哥哥，他是对你是一个爱的展现，这样呢？
我可能会基于对他们父母的礼貌，然后去跟他们做最低限度的互动，嗯、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敞开心胸的跟小朋友、跟他玩啊，或真的去喜欢他，
用笑着脸说滚。不要靠近我，
客客气气的说离我远一点哦。
对，不要等我发飙哦。
好，这个是原因，就是你之前觉得说啊，我真的不喜欢小孩、嗯、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简单讲就是被我 前前前任女友逼生小孩。
等等，你有几任前女友？
我成年后交过三任。
成年后交过三任？你未成年交过几任？
他现在24岁，跟你交第一任时候年纪是一样的。
他已经屌打，他进来多客气啊，豪平哥，豪平哥，雨三姐，上次录也是这样，豪平哥，豪平哥。然后他说，我之前交过
三任
女友。等等，未成年之前的话呢，有交过吗？
未成年之前，我不会认为那是交过。
Oh my god！
我会觉得说那就是
都是渣男在讲这种话的，都是你们在讲的，就是你在讲。
你们没有你们，
就是你会讲说哦，我觉得这个什么什么毕业之前的都不太算。
没有，我是真的有交往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是说有打过炮才叫做有没有在一起。
OK， 好，所以你那之前你在应该算是大学之前吧，高三之前，你还是有一些那种零零星星有约会的对象。
对，就可能会有一些约会啊，约出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暧昧，
看起来比较暧昧或比较亲密的一些关系，但我会觉得说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真的搞懂说什么是爱，什么是感情。虽然现在可能也没有很懂，但我会认为说在成年之前这样子就只是一种预习怎么谈恋爱的关系，
累积经验值。
理解理解，他对感情的那个进入一段关系的定义，他其实非常的严谨，他不会轻易的说我们现在在交往这样子。等到成年之后，就是有三任嘛？你刚刚说有三任，
对，真的有确认关系的话是三任。
因为就是先认识朋友，当朋友嘛，对不对？
对，合理合理。但是你说第一任吗？是第一任让你想要结扎？
对，是第一任刺激我的。
天哪，这个感觉很像是那种讲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之后，我就变 gay 了。就是这个到底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
巨大的打击？
对，他到底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其实我当时跟他交往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好像才19岁还20岁。那我其实很一开始就有跟他讲说我不生小孩，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小孩。那他当时一开始是跟我说，他也一开始没有打算要生，只是他也是语带保留说可能之后会有变化。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好，有变化那就是之后再看看。那交往了2年多。到了快2年半的时候，他突然变得非常的急于想要小孩这件事情。
他跟你是同年吗？
他大我2岁，但我那时候也才22而已。
你当时22，他24岁，可能是不是要准备出社会要工作了？
对，他那时候硕士刚毕业。啊啊啊！那反正当时就是他不断不断，
因为他快到25了，女生25、30会有焦虑。
他就跟我说，他想生小孩，他觉得生小孩是他的生涯规划中自我实现的一部分。那我当时其实抱持的态度就是，因为我姐才22，我可以去沟通跟协商。虽然我当时很讨厌小孩，但其实讲认真，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决绝说我不一定不能接受未来生小孩这件事情。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单一事件，让我整个吓到啊！那东西有点直接，可以直接在那边讲哦。
当然，我们
没有任何的尺度的。
对，你觉得我们刚前面有任何在收手吗？
好。反正就是当时我大学毕业，他硕士毕业。那两位主持人大家也可以知道说，两个那种20几岁的年轻人会用什么方式去庆祝毕业这件事情。
打炮吗？
对，没错，
吃个饭而已啊。就这么简单吧，我想。
所以当时反正难得有空，我们就反正就去开房间。结果在打完炮，我讲粗俗言，我老二还没拔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他开始哭。
这么舒服吗？
你不要拔出来，不要。
反正在当下就开始哭，我是有点，我是真的吓到。那他哭着就开始说，他希望可以当妈妈，他想要小孩，
他想要你内射，不要拔出来。
当下
你有戴套吗？
有，我有戴，那时候是有戴的。我当下真的第一个想法是吓到，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他会不会在我保险套上戳洞？所以我真的。拔出来后，我趁他不注意，我就把保险套拿去装水，确定说他没有戳洞。那当然，后来就是有在跟他先安抚他的情绪，我看他意志坚定，再加上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很严重被吓到的，被吓很深。所以当天分别后，我回家沉淀了3天，然后问了很多家人朋友的意见，就决定说好，那真的走不下去，就跟他分手。
可是你说。那结扎是跟这一任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还是下一任的时候？
跟下一任，
先跟下一任才结扎。所以这个他觉得说跟你在一起，他愿意跟你有小孩，还是说我只是想要小孩，而不是说我想要跟你有小孩？
他很明确就是想要跟我有小孩，
那表示他很爱你啊。
对啊，
但两个原因，就一来我真的不爱小孩，我当下是爱他的，所以我当时跟他分手，其实我 很难过，也是难过两个礼拜才走出来。
两个礼拜好短哦，这个人难过了五年。
可能因为我只是比较快，我上一个分手两天就走出来了。
好，你，我发现其实微微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心智背景，你知道吗？
是。
而且大家如果没有听的话，以为可我怕你们没有看画面，会以为我们今天在访问乔治哥，就是一个很想要有小孩的人。你不是，你今天不要有小孩，那你有没有试着跟他沟通？
其实有啦，还是有试着去沟通，不过。结论就是会变成说
他很坚持，
他很坚持，我也很坚持，我觉得他没有资格来改变我，
是啊，
同样我也觉得我没有资格去改变他。那这段关系我当时跟他的说法其实也就是我真实的想法，会觉得说过去两年半其实过得很快乐，那如果说因为生小孩这件事情继续硬走下去，那快乐的回忆会变质，他早晚会可能越来越满足不了他的真正的需求，这已经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嘛？
未来目标不一样嘛？
对，那早晚会分手，而且到时候分可能会更不好看，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好，那就到这边打住。
那你有问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想要？你说他是生涯规划，但一定有个什么背景，例如说妈妈啊或家人
啊，
因为像
他很想要有完整的家庭啊之类的。
对，我有一个朋友是，他说他去参加他老公家人的婚礼的时候，看到他老公在哭，他就觉得啊，我觉得我很舍不得让我老公变成是孤单一个人，我想要让他有一个家庭，所以才决定要生小孩。那他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他跟我的说法是，他认为他跟他爸妈相处上非常的融洽，他很喜欢他的这个家庭背景，
向往这个感觉。
对，所以他会希望说他自己也有机会可以成为母亲的角色，带这样子的感受给他的下一代。
OK， 好，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跟你的目标不一致，所以与其说弄到后面大家不欢而散，不如我们现在就分手，就既然我们要改变你嘛，
就把停损点就是设在这，
毕竟有一组拖了十年之前的新闻的事情。
對對對，
好，所以跟他分手之后遇到下一任，但这一任第二任才真的让你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结扎。
其实我从跟第一任分手后到跟第二任交往之前我都一直有在研究结扎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多少还有在关注，
种下了这个因子。
他真的很，你真的很坚决。
对啊，
就一般来讲，我们就好，我们就多戴套就好了。因为动手术，我总觉得就是对生殖器那边动手术，男生女生都会有一点点风险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其实微微是一个很好的男生，因为他不想要生小孩什么那些。我之前就有遇过我的前男友，他不想要生小孩，是叫我吃事前药的。他是你选择伤害我的身体，然后不要有小孩，但是不是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但现在不是有一些事前药，其实是比较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是不太会造成。伤害，可是你就是终究是吃药的，
你把风险转嫁在女生
身上，对，
好，所以微微就好一直在想着要结扎这件事情。你说你有跟家人讨论过，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家人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生子。
等一下，为什么我真的不太理解？就是一般我们刚刚两个喉音，我们差点要去唱什么死劲摇滚。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希望说能够有子嗣嘛，有后代。
抱孙子啊，
对对对，
什么的。
你的家人，你是独生子，然后他们觉得你可以去结扎，他们是不是有担心有谁骗走你们财产？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爸妈他们都不喜欢小孩，他们都
是
不是
遗传啊，这个遗传
怎么会生你呢？
就不小心了嘛，就没结扎，
生出来就是说，你看，我就跟你说不要生吧。
那这其实是。我父母他们都不喜欢小孩，但因为上一代的压力，尤其是我爷爷给我爸的压力，说他们一定要生育，那最好还要生男生。那在反正就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其实对我父母的压抑也蛮大的。那他们就变相的认为说，他们不应该把
转嫁到你身上，
对，不应该把这种压力进一步的传承到我身上。然后再加上说，其实我爸也是有结扎的。那当时的状况是他
在生你之前吗？
那你是
你爸在生你之后也去结扎了？
对，主要的状况是因为先有我，那后来我妈又再怀孕一次，只是因为我们当时家里的经济或者是大家的健康没有办法负担去生养第二个小孩，所以只能把我的这个弟弟或妹妹拿掉。那对我妈其实的身心都是一个蛮大的伤害，所以我爸就选择说，那就直接去结扎，避免后面有再出现这些不可控的风险。
你看他们家现在多安心，就是他去得罪别人，你我跟你讲，你做这种事你会绝子绝孙了，来、
啊，我说来啊，我怕你吗？
我已经弄了、啊、这样子，
对，
好，所以你爸妈都很支持这件事情。
对，
有没有亲戚朋友叫你说不要的？
有，我外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性，那他在事前跟事后其实一直都，他事前就一直、哎、不要去结扎了，不要去结扎了，然后事后他就哎呀，你这样没有女生会嫁给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女生没有女生会嫁给你这件事情，
他的想法会认为说，可能有些女生想要小孩，那知道我已经结扎后就不会要跟我在一起或结婚。
阿公现在什么时代了？对，我这样子才受人欢迎，对，拜托，
就是省了保险套的钱。
对啊，
那
嗯，所以外公这边会阻止你，还有其他朋友或者是亲戚吗？
其实就没有，我的原生家庭跟家族其他人的关系其实蛮疏远的，就只有跟我外公外婆比较亲近。嗯，那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来自于亲戚的压力。嗯，那朋友每个听到我要去结扎都觉得超屌。
真假？有人跟你一起吗？
纠团。
对啊，
有一个朋友他非常非常想要一起去，只是因为他女朋友是坚决的生育，想要生育，而且他们两个感情是就是感情很好，而且男生也没像我这么排斥生育的，所以他们就最后作罢嘛。那个女生跟我朋友说，她要生12个，
太多了吧？你们太极端了。
没有，她就是意气用事。你要去结扎是不是？老娘要生12个。
我所有保险套全部都戳洞，而且我都算好安全期，然后避开那个时间点。可是真的很妙哎，就是你这样子做出结扎这件事情，我觉得其他朋友就算了，家人是几乎都赞成，这真的很妙。
那我
觉得也
好，我比较好奇是第二任女朋友。怎么跟他交往中间怎么去结扎、啊、
让你下定决心到老子就是要去绑了。
前面是有这个念想而已，那后面怎么执行的？
这个当然是我第二任女朋友支持。那第二个其实是我跟我们学校法律系的同学聊天的时候，就有聊到说，如果我第一任女朋友在我保险套上戳洞，然后让她自己怀孕，我有什么办法保护我自己吗？我不想要那个小孩的话。
被他吓死了。
对，但是当时我法律系的朋友就说，没有没有，他只要提告我就得付钱，就得付钱养小孩。
哎、欸，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欸，就是今天如果他在你的保险套上面戳洞了，他有了一个你并不想要的小孩，法律上没有任何的可以采取的行动吗？
没有，就如果他提告说那个小孩是我的，叫我付钱，那我一定得付。
还是如果当初在那个他设的那个他戳洞的保险套，你可以举证。就说当初我是被陷害、被设局的，然后你当时有留下了一些什么证据？那这样子不能吗？
那个也没有用。就我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说前阵子有一个国小生被女老师性侵判17年的那个新闻。
对，我知道这个。
有一个律师是跳出来说，如果那个怀孕的女老师后面提告要男学生的家里面付钱养那个小孩，男学生家里是无计可施，一定得付钱的。
好像那个小孩现在是就是由男方这边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养。
哦、oh, ，真的啊！
对，我那个新闻看到，觉得哇，好猎奇。
他会以为他是他的弟弟妹妹吗？
有可能哦，这边养了十几年之后，会觉得说就是弟弟，当弟弟在养，那个就是血观音的故事啊！
对对对
对对啊！所以其实这些家庭的这个状况是，我觉得这个法律好像应该要去调整。我觉得啦，我觉得因为毕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真的心甘情愿。那如果真的因为意外或者是被设局的话，为什么这东西不能够在法律上面能够保护？
因为这样子感觉就是男生好像没有被保障到，
要不然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任何可以保护的这个东西，男生就可以出尔反尔，就是说今天生了之后我不要这个小孩、然后就说他设局的，那你要举证啊，没有就是这样子，你被举证的是女生之类的，就
可能
避免这种状况，保障生命权啦。
是是是，
好，所以这第二任支持你，然后你去做了这个结扎手术。
他也是不想生小孩，你是跟他沟通过，然后就说哎、欸，一拍即合。
对，那时候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就把我前任的事情跟他就当故事跟他闲聊，所以他听了就觉得很有趣，也觉得蛮猎奇的。那同时我也借由讲故事跟他分享前任经验的这个过程，可以知道说他其实自己也不想生小孩。那一旦我确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他哎、欸，他也不想生小孩，那就可以排入那个可能交往的名单之中嘛。那后来真的交往后，我们就是也有聊过关于生育啊、生涯规划的一些想法。那他知道说我想去结扎，他也非常的同意这件事情。那他同意其实就有两个原因、
欸、我发现你蛮喜欢列点的。
我愿望有三个，
然后我的这个原因有两个，有静音跟远音。其实之前
研究生嘛，
之前有一个人叫 Juno， 他也很爱给我列点。
工程师，
所以那个两个原因来了。
他两个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他也赞成说， 如果我去结扎，等于说把怀孕的风险降到最低，嗯，而且也不是靠什么叫他吃药这种转嫁危害的方式去影响他，嗯嗯嗯嗯。那第二个，我可以直接讲，就是他其实本身对于性方面是比较开放，所以他也希望说不要带保险套，可以提升体验这个样子。
哦，会玩，
他看起来乖乖的，但其他教的都很会玩，
真的。
为什么啊？反
差好大，
好
厉害哦！
你是政大的吗？
对，政大。
政大是什么系啊？
我是政大民族系的。
民族系，也不是什么外语系，那接触外国文化之类的，好妙。好妙，
没有，他个性很有魅力吧？对不对？跟这个学士没有不一定有关系。
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
我平常的话，我喜欢阅读。然后我喜欢交朋友，因为我很爱讲，其实我很爱讲话，所以我就喜欢到处跟人家抬杠啊，交朋友之类的。
因为他现在有在讲单口喜剧，讲脱口秀。
豪平也喜欢阅读，
对。但我他妈的到24岁才交第一个女朋友，
他也很喜欢跟别人说话。
哎，这样算，我20岁，其实我们也没差多远，就是你是22岁才交第一个女朋友。啊，
没有，
他前面还有，
他前面还有，
对不起，学长，我错了，对不起。好，那其实我觉得你前面那招蛮聪明的，就是你用故事的方式告诉他说啊，我之前遇到这个，其实我没有很想生小孩，就用这个方式，他不用直接去讲，哎，雨山，你想要生小孩吗？对方会被吓跑，用这种方式确认会被吓跑，
用聊天的方式，
而且我就可以知道你到底跟我立场是不是一致，确认一致之后，我再进一步深聊，好好的认识。
那这个第二个女朋友，那我的疑问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们是达成共识。所以一起就是他愿意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嘛，支持你，但是那第三任呢，
第二任是怎么分手？
对啊，怎么分手？
第二任会分手其实是到后期有越来越多生活上
玩太开了，
太开放了。
其实的确跟两性有一点关系，但没有人出轨，也不是什么太开放。其实主要就是一些小地方的冲突啦，
磨合，
对，磨合。那后来就
不适合，
就觉得说小地方冲突太多，其实一起生活下去蛮痛苦的，就觉得说分开那当朋友这样。
所以现在还是朋友，
现在还是朋友，
那表示还 OK 啊。那第三任呢？第三任听说刚分手的这一任，其实最好奇。
第三任的话，他是我在其实我认识第三任是早于认识第二任，只是一直就是中间都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他在这跟你交往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你结扎了吗？
对，交往之前就知道了。
时间点稍微想一下，
对，得回想一下。
所以他等到你分手之后。你什么时候突然间对这样子一个朋友产生的这种感觉？
我那时候就是分手后没多久，我其实毕竟要去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的手机拿起来一个一个比较聊过天的、见过面的、熟的，就开始传说，刚分手，陪我出来喝酒好不好？然后他就是其中一个，好，那同意就跟我出来走一走。那随着就是。约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那可能会去参与一些不一样的活动，久而久之就慢慢熟起来。只是在交往前也是发生过一些波折，这样。
哦，波折？
什么波折？
我们就想听这些波折。
我跟他的话是一个蛮神奇的状况。有一次，我已经跟他到一个很亲密，就是已经关系比较亲密的状态，我就去他家。对，那去他家大概就打炮。打完炮之后我自己下意识就觉得说，好，那可以问问看他要不要确认关系。那他就是觉得说。他不要确认关系
哦，
好特别。
他想要他可能觉得就跟你是炮友，就一夜情而已。
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因为他跟我的说法，我觉得
刚刚不开心，
表现不够好。
他
说
没有
没有
没
有没
有
没有，微微他是结扎过，他说结扎过
之後
更厉害的，
就心里没有怕怀孕的压力，就会更神勇
哦，往前冲啦。
了解了解，
我觉得他的事情可以跟你们之前另外一集有关，他就跟我说他是一个比较逃避型依附的人，就是只要太亲近的这种亲密关系，他其实没有自信自己可以处理的来。但当下对于我来说，我当难过就觉得有点难过，好吧，就只把我当炮友。
你当下是比较黏他的。
我当下其实就觉得说我希望可以跟他确认，而且我蛮喜欢这个人。对，但他就跟我说他不想要确认关系。那当时。反正我的做法就是，好，那既然他不想，我就尊重嘛，我就开始跟另外一个女生比较走比较
就是这种尊重方式。
他真的有非常强大，因为他的外表真的看起来很老实，
很斯文，很老实。
可是他竟然是他，因为一般来讲，男生失恋他是找同性朋友出
去
吃喝酒，他找异性朋友，这招很强。
而且他是说，我现在很难过，说我赶快找一下我最近跟谁比较常聊天。
然后这个又不愿意跟他确认关系的时候，他还有其他人可以再找。
对，我尊重你，所以我去跟别人聊。
所以你是搞到这个。第三个女生是开始有吃醋吗？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刻意要让她吃醋，我只是觉得说，既然她没有想要确认关系，我继续 我
发展我的嘛，
对，我发展我的。那我其实缠他，他其实也不会开心。
是，
那后来我就开始跟另外一个女生比较近一点，直到有一次就他又来找我，那他就是又来找我，但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他，所以我就再问一次说啊，要不要交往，要不要确认关系？只是他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因为吃醋，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好像在跟其他人比较近，所以他就同意了这样。
哦，这个都是人都这样子，当发现你自己就是
自己东西被抢走了，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是不是错过微微这个人？我会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对，
很多人都是这个状况的。我觉得大家请不要落入这种陷阱当中，就是那种买卖去买东西的时候，哎，这个东西要准备被人家买走的时候，你瞬间觉得，哎，它好像很好，但我跟你讲，你买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是垃圾。但我不是在说你，
这什么比喻啦？
真的真的，我有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例如说有一个东西，我去二手市集，然后有一个玩具在那个地方，
冲动做决定。
对，我在考虑说这3000块、4000块好像有一点点贵，不想买。
哎，这时候我过去我要拿走喽。
对，有别人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价值可能蛮高的，就
他也在看呢、欸，
我就下手买回去，买回去就发现靠，我在摆哪里，不知道放什么地方。
那人只是多看了一眼而已。
对，哎、欸，很厉害。微微今天都默默的讲了一些招式，如果有一些男生女生都好，你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是自在的去发展你的关系。自然而然，你前面那些可能在意，如果他真的在意你的话，他会回头。
对，
到时候就是你站在比较高制高点去谈价格的时候，
厉害，
厉害。
但其实后来的状况就变成说，我被买回去，大家可能发现买回来真的是垃圾，所以其实过了2个月，他就反正就开始有什么冷暴力之类的状况、哦，
所以你的关系直接大翻转了，
就是变得对，就他
变得你比较喜欢他的感觉，
對，就变得我比较喜欢他。但其实中间后面一来是他冷暴力，二来是他有一些行为不是我那么能认同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就真的只是在比谁比较早提分手。
你们就只是平常相处可以打炮的人吧。
甚至有一段期间，因为我生病的关系也没有炮可以打。
所以是不是其实你们两方都有点在逼对方先提分手？
对，
我是还好，但他很明显是在逼我。
他会有什么样的招数？
他反正他就是不太理我这样子，
传讯息都不回，
传讯息不太回。
那你说要去找他呢？
他可能也会说不要跑那么远啊，我等一下要工作啊，我要加班啊，大概就是这种说法，
就尽量避开，
真的很逃避型。
他用这个方式，其实他算是很清楚说，哎、欸，我真的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我看看有没有机会用这个方式让他知难而退。
有可能。
所以后来是谁主
动提了？你就提了吗？
是他提的。
因为想说他的耐心也太好了吧，我向他都还不讲，
就是说微微真的很微，怎么样都不走，还是我自己提好了。
对，
其实当时状况是这样，隔一天就要见面了，我想要趁见面的时候把一些当时的分歧搞清楚，厘清说，沟通清楚说，到底是要互相妥协继续下去，还是就好聚好散，再就打住。那他在那个晚上，就见面的前一个晚上，就跟我提分手。
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
他知道你要干嘛。
对，
他想说老娘才不要成为那个被甩的人。
是你们前面有吵一个很大的架吗？
其实也没有，
就是淡淡的、就是那个感情就默默的淡了之后，觉得需要谈一谈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一任分手才2个月，你现在应该也还有又有新的约会对象了吧？
是有啦。
分手隔天他就看一下最近谁比较常聊天。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你这一任分手的时候有很难过吗？
2天。
哦、
也没有到非常难
过，我觉得应该是中间因为你们有一些冷战啊，或者他对你冷暴力，你已经开始渐渐接受这件事了。
对，
我觉得其实微微的状态是很有趣的，是说他很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自己不要什么东西，那他也会去追求想要的东西。可是如果说这个人打枪他的时候，他也不会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你有很认真的去追求过任何一个女生吗？
其实从来没有过。就是成年
骄傲的脸啊。其实从来没有过。
就是那种克里斯·伊凡的那个照片，有没有配说我告白从来没有失败过。你从来没有试着去追过一个女生，都是其他人过来。
成年以前有啦，因为我会把我所有的感情的事情都是聚焦在成年，甚至是19岁那种心智比较成熟之后才去谈。那我在真正比较成熟之后，其实我是完全没有真去、追求，我们讲追求一个人。
我刚刚看着微微的脸，然后因为你说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年轻时候也觉得我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哦，你说觉得
、对，但是真的人都会改变的，因为你的人生经历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你会在不一样的环境，而且现在的时代可能大家的流行的时局也都不太一样。可是那你怎么可以很确定知道，因为这是你改变生理上的事情，它不一定能够回头， 就是有风险不能回头、嗯、那你怎么会知道你以后你做了这决定你完全不会后悔呢？
我觉得第一我自认啦，当然还是自认我足够了解我自己，而且我真的很讨厌小孩。
他讲了很多次，
大家可以，如果有人在看 YouTube 可以看他表情，他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那个表情
很哦，
很讨厌。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会认为说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已经成年了，嗯、那我未来后悔，我需要付这个代价、嗯、人要为自己负责，
就算真的后悔了，你也要接受它。
对，
但是其实你做的结扎手术是可以反悔的，不是吗？
反悔的。有失败率，他那个反悔的手术不好做、嗯、而且失败率其实挺高的。
是
失败会发生什么事？你会硬不起来吗？
就是接不回去，
接不回去，
输精管没有办法接回去，精子没办法通过啊、嗯、对、嗯、
就有可能不会成功，你就还是就变成是永久的这个状态。
对，
哇，那我提个假设性问题，我不是在唱衰谁，就如果你的家人有人，例如说得了某些病症是需要新鲜的脐带血之类的、嗯，我有时候看戏有这样的演法，
对，八点档都是这样演，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本人现在最近都需要看这些东西，就如果假设有这种状况，然后真的需要你孩子的脐带血来救的话，你会愿意为此生一个孩子吗？
不会。
不会，也是坚持不要的。
这样的话，除了我本身讨厌小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不应该把生命拿来当做拯救另外一个生命的工具。嗯嗯
嗯、是啦，这个想法也是对的啦对、
嗯。除非是一个成年人，像可能要我的肝或要我的什么一颗肾之类，这种我愿意。但如果要一个没有思考能、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人，用他的身上的东西去救另外一个生命，那我觉得这是不 OK 的。
我再给你一个情境，假如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然后这女生的爸爸家财万贯，她可能有个300-400亿的资产，但是你能够得到这个资产的这个唯一条件就是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小孩、嗯、你会为了这个钱去生一个孩子吗？
我第一任女朋友家就差不多这么有钱。
Oh my god，
300-400亿吗？
就我刚随便讲一个300-400亿， Eddie 都投来钱。
可能没有到300-400亿这么多的数字。
好比想生小孩呀、
啊，
对啊，
还是你跟我介绍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哦，他后来跟他初恋复合了啦。
Oh, OK OK，
那结婚了吗？
不知道，快了吧？
他这么有钱，这么有钱的状况，那他家人有没有曾经有跟你讲过，希望说你们有孩子？
没有，
没有，也都没有提到。
对，
你知道有钱人反而通常应该是不太希望有。就是在外面动不动就突然间有个孩子的状态、
对对对，来分家产。
女生的状况又不太一样，女生可能会希望。
你说女生会希望什么？
就是如果说那个你第一任女友的爸爸妈妈会希望说有人能够传承这些东西，那如果他家里他家还有哥哥弟弟吗？
他有一个哥哥。
哦，那好像就没什么差别了。
对啊，他有男生可以传啊。
反而这时候如果有其他孩子的话，可能就会有人来分钱等等的。
对，
所以你当时在分手之前，他是类似什么方向？我可以了解一下吗？家财万贯。
他的爸爸是大学教授，但是非常会投资，他们家有很多房子。
哇，现在大学教授这么赚
哦，写错行业了。
他们是做房地产投资的。
你分手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会不会有机会？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以后有很多的，因为我记得你刚刚讲，你也不是不爱他，你就只是因为跟他的方向不一样。你都不会觉得说，如果跟他能够跟他在一起，也许我可以省很多的力气去做很多的事情，就
人家就没有那么市侩哦，你就一直给他选择。
对，我是好奇，对、啊、你有任何想过吗？还是其实你自己本身就很有能力？
我会开玩笑去跟身边的人说，好可惜哦，可以吃软饭，现在吃不到了。
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我真的也没有想吃软饭的想法啦，就觉得说有机会就自己赚啊。就吃不到软饭就算了啊，有机会吃就吃啊，没有办法吃的话还是可以自己打拼。
他很豁达呢。
我可以问一个就是科普的一个知识，就是结扎它只是把输精管打结嘛，对不对？
剪掉再打结，
剪掉再打结，那精子还是会有。还是会产生精子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东西，会不会爆掉？就是精子这样生产，
就是如果它是一样在里面，它一定会有，就是
储存起来嘛，
储存起来。所以如果未来他想要生小孩，是不是把蛋里面的精子拿出来就好了？
对，
一定要通过输精管去这样子吧。
因为我们真的其实大家都，我们至少这边现场四个人当中，应该就只有你是有结扎的，你也不可能去结扎。
我没有蛋，但我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啊。
所以你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到底结扎手术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做的那个手术，它号称是微创。
对，
那具体做法就是病患躺着，然后局部麻醉，所以病患其实是有意识，然后就是中间腹部这边会隔一块布，那就是医生跟他的助手会在阴囊上面把一个 反正就是英朗的皮肤就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一条一条垂直的，
对对对，
然后对皱皱的，他们会在那个皱褶垂直中间找那个纤维之间的细缝，然后把它轻轻的挑开一个非常小的洞，然后挑开那个很小的洞之后，把器械伸进去，然后把输精管夹出来，然后剪断，然后两端打结这样。
那刚才雨山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精，我记得是存在精囊嘛，储精囊里面，就是你知道这部分吗？如果说今天你都没有任何的
没有排出的话，
对对对，它会一直待在里面，是不是？我们两个有低能，我觉得我们两个我在问低能的问题。
豪平问的问题的话，我知道的概念是说，身体会定期把用不到的精虫给代谢掉。
哦，代谢掉会代谢掉，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知道说，太老的精虫没有什么活动力，放着其实浪费我们的能量。那射出去的，
总不能放在那边十年后生小孩，他已经十岁了，
在里面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所以他会被代谢掉。那像雨山刚问的，其实应该可以，但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做。对，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是直接从就是蛋蛋里面拿精虫出来的。
没有，反正就是如果你今天后悔了，你重新把它解开，它还是可以有生产精子的能力啊。
对啊，我的疑问是这个，如果真的好输精管可能弄不回来了，但是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受孕吧？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
你会紧张吗？就结束之后，就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会怕吗？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结扎手术的业配。我相信也没有任何的公司特别讲说我们这里有很强的这个结扎手术，就是你会紧张吗？对于说在你那边动手脚，拜托一下在阴囊，我的别人手这样划到一下，我都觉得干嘛干嘛这样。要在你那边割一刀欸，
对啊，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你自己绝子绝孙欸，
你不会怕吗？
其实一开始会紧张，但是护理师会跟我聊天，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第一次动手术，这不只是我第一次动老二的手术，还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动手术，他们知道我紧张，所以会跟我闲聊。那其实因为手术也才半小时，闲聊闲聊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
就结束了。
对啊，
那他听到你今天过来做结扎，知道你的年龄，有没有医护人员会觉得，哎，这么年轻，怎么回事？
有，其实当时状况是这样，我跟我妈一起进诊间，那我就直接跟医生说我要结扎，那医生就会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像是我有没有遗传疾病，我结婚了没，我有没有小孩，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如实跟他们讲，就是我没有遗传疾病，我单身，然后我没有小孩。之后他就把我交出去，把我妈单独留在诊间里面。
哎，为什么？是把你妈单独留着？
对，那他们要问说，就是我们的家庭规划，然后主要是医生会担心说，如果他帮我扎了，那过了几年他会不会被我爸妈搞？
哦，还有这样子的考虑？
可是你已经成年了呀。
对啊，对，他们就是要避免麻烦。就算他帮我，就算我成年，他帮我扎，可能过了十几二十年，假设我父母想要抱孙，那他们会不会被告？
就是
他们会担心这个。
欢呐、啊，就讲说啊，你赶快把他不是该亏掉后啊，你那怎么不弄啊？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以为说这东西成年之后你是可以自己去的吗？
动手术前要有配偶或爸妈签同意书。
哦，原来结扎还需要这样子，
还要配偶哦。所以如果我结婚了，我不能自己决定我要去结扎、欸，
这就不行。你只要是已婚身份，就是一定要伴侣同意。
哇，
配偶要同意，
竟然是需要这样子的。我以为说大家就想要去像去动一个手术，割掉什么东西一样。
所以结完婚之后，我连我的身体也不是自己的嘞，除了财产不是自己的之外，
是法律规定吗？还是只是
法律规定？优生保健法。
Oh my god！
我们两个真的很蠢，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我觉得我相信今天听这集 podcast， 一定很多人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结扎不是我说想要就可以想要做这件事的。
对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夫妻之间是单方面的一个人不想生，那如果出去偷偷做了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告的、欸。
这个很妙。那你结扎当下 ，OK， 好，他跟你爸妈谈过之后，你就开始进行这件事情。
反正就先谈完签同意书，签完同意书再约时间。那之后就是时间到了就去，然后结账花15000，然后去动刀这样。
那你有在前面的一天最后的为你的输精管
办一个那种单身 party 那种感觉，就是
告别派对。
就是我前一天敲了5枪，因为医生有说手术后
清枪，
对，手术后2周内不能打手枪，也不能性行为，
你就把一次把它扣打用完。
然后我就想说要撑2个礼拜，可能蛮 憋的，那就事前先发泄一下，大概是这样。
哦，微微这么斯文练讲出这一切，我好开心哦！
而且五枪打出来之后还装在一个小瓶子里面，这就是 last drop， 你知道吗？
我以后看不到你们了，有缘再相见。
哦，这个很妙。那打完这几枪之后去做手术，当下你是整个人是清醒的嘛？对，局部而已。
对，人是清醒的，就只是下面没有感觉而已。
结束之后你的心理状态呢？会不会觉得、欸、下面怪怪的？下面怪怪的？
其实结束后的心理状态，反而是因为第一次动手术会比较紧张，说怕伤口感染啊
啊啊！想要把它照顾好而已。
洗澡应该也很麻烦吧？
就洗澡的话，就是敷着纱布洗，那其实是可以洗澡，当天也就是可以下，可以移动，可以工作。其实只要不要性行为，不要打手枪，都 OK。嗯，
哦，那所以就是一个小手术啦、嗯。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就像刚刚你讲到说，他为什么结完扎之后好像性能力变得是比较好，就是解放他想法。他不用再担心了。
没有，我之前在我们节目聊过啊、嗯、我以前就很好奇太监他们，就是古代宫廷里面的太监、嗯、他们是怎么样去做那个绝育的、嗯、然后一开始他们是把蛋蛋切掉、嗯、就想说他们没有精子了应该就不会在后宫就是跟宫女们乱来了、嗯、就没想到蛋蛋切掉之后他们超级持久超级硬，
因为他们变成说再也没有就无后顾之忧，
无后顾之忧，
不会让宫女或让妃子怀孕，
对，所以他们就是乱干一番、欸嗯、发现这样子是太帮助他们，所以我知道他这个应该是，
对啊，你有觉得自己之前在还没有结扎的时候你性行为会怕吗？
其实多少会担心、嗯、会比较谨慎，可能像是射了可能就要赶快拔出来，然后可能不能冲刺的太凶，免得保险套会破之类的这一些。那在结扎之后、其实我结扎后大部分的性行为还是会戴套、嗯、就是一种双重保险的概念。那但我就是尽管冲啊、哦、我就尽管冲 啊想干嘛
就
干嘛、就
是、你就算结扎之后你还是会怕有什么性病啊人类乳突病毒那些东西、啊哦、
我没有想说固定伴侣的话那应该就可以不用戴啦、
啊、我觉得还是会有些人担心的是像那个我后来知道说类似菜花病毒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人说不定身上都有一些那种 HPV 的病毒，只是因为你本身是可以
没有是免疫力是够好的、
啊、对啊，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一个免疫力不够好的人，也许他莫名其妙会感染到这东西，不是说你性生活乱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都觉得我已经花了15000去结扎了然后我还
要
戴
套
我到底在
但几率嘛几率比较低一点、
哦、好了，我是纯粹从爽的这些
而且他说不定也会被人家围丢其他东西啊，
哦对啦，
所以我后面的习惯就是变成说真的很信任的固定伴侣就不一定会戴、嗯嗯嗯、那非固定的就一定戴这样。
那你会去鼓吹身旁的人也说哎、欸、你也去结扎一下那感觉超好之类的？
其实会耶、欸、就我有一对朋友，就一对情侣嘛、嗯、他们是跟我一样痛恨小孩的、嗯、我就一直鼓吹那个男生，
你小孩做错什么事
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群组之类里面的痛恨小孩之友会
我就一直鼓吹那个男生也去做、嗯嗯、只是他看起来有点怕、哦、他可能就是怕未来可能还是会反悔之类的，
有可能会动摇、嗯、
对、嗯，然后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突然被吓一次，然后吓得怎么这样子，然后就
三年后再遇到微微，然后变成结扎大师。
对啊，就是他可能出一本书叫《结扎让我生活更美好》，然后在天下杂志的封面会有一个抱双手抱胸的东西。没有，目前没有人被你真的说服，还是大家跃跃欲试但没有真的去？
大家都是听听而已。
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听听，他们会觉得说结扎这件事情有点太极端，那太 over 了。
对，
那大概只有我这种疯疯癫癫的人才干得出这种事情。
可是像那个谁，就是。是小珍姐，我前几天看到她有一篇新闻，就是她人家问她说：“哎、欸，你有去做冻卵吗？”她说有。然后说：“哎、欸，可是你，所以你还要想要有孩子吗？”她说：“我没有，我没有想要有孩子。”她说：“那你干嘛去做冻卵？”她说：“我想要有选择、哦，就是我不知道我过几年之后，万一突然间想说，哎、欸，我好像可以再有一个孩子了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的选择。她希望永远都有一个选择权抓在手上。
对，
那所以她去做这个结扎手术，她虽然现在讲得很坚决，但至少她有一个选择权，我可以去试着。如果当我真的为了哪一天觉得说，哎、欸，好像我想要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还有机会去做这个答案。就算不行，那至少我有那个选择权。
好评刚才讲到动人，男生有除精银行啊，
这可以放那么久吗？
可以啊，
精子银行
可以啊，有精子银行啊、嗯、
那你有那所以你也没有去做这种精子银行去存？
绝对没有、嗯、都没有。
他怕流出去，他怕银行人偷偷把他运出去然后过几年之后说哎，微微这是你的孩子
你必须付这个赡养费
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啊、
我很好奇的是、嗯、我到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微微太年轻了、嗯、因为他让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很相信自己的决定的人，
对，
很绝对的，
他很坚定，
很坚定。
你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没有想过的，我相信他都想过，而且他家人也都支持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在听这一集 podcast 的人会认为说啊，这结扎真的太冲动了、啊、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生小孩才是太冲动的一个表现。我们身旁人，但我女朋友那天跟我讲说，她身旁有一些人就是结了婚之后有小孩，结了婚反而是他们比较后悔，生小孩都没有再后悔。
对。我觉得生小孩不会后悔的是女生，因为、
哦、就
对，因为女生是从她那个小孩从她身体出来，她会有一个你知道那种养成的感觉，那是我自己身体的一块肉。但男生就很有可能就是我生完之后，因为要不是我身体一块肉，我对她没有太大的感情。对，然后就会因为他的哭闹、照顾、尖叫那些而讨厌小孩，很后悔。
有一些父，可是但像李毅哥
失去自己的时间
哦。但李毅哥就是很疼小孩，他真的就是觉得说啊，小孩就是他的宝之类的。但我们不是现在要说服你或怎么样，只是我突然间想到说，这是个很好的科幻小说的题材，就是有一天，就是可能说那个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面前，说我是从未来30年之后过来，请你不要再去说服你我爸爸妈妈结扎了，要不然就不会有我，就那种。科幻小说的题材，
对大雄，
因为他现在到处在那边，如果跟他讲说结扎有多好，或甚至听了我们这集 podcast， 会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雪球效应。
30年后的他，就坐时光机回来，對對對，然后跟自己讲说：“我以后要上百亿的家产，
對對對對，
你没有给我生一个小孩，没有办法传承，
你让我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对。
好，但反正至少你现在刚好，我们这集拍出去之后，所有不想有小孩的女生可能都会对你有兴趣。
真的，
就其实我发现不想要小孩的女生比想象中的多，哦、而且我这几年
你会讲出这句话，表示你接触了很多女生，
聊过了不少。
有没有很强烈反弹？然后就是觉得说不行，一定要有小孩的女生这样跟你，就在初期哦，认识初期，
就其实还是会有。那些。认识到那我发现他们很强烈的想要当妈妈之后，我其实就会自然而然把他们划到朋友的那一区块，就真的就是很单纯的朋友，他们也会把我划到那一区的。
那你刚开始在要想要跟这个人想要进一步的时候，还是你都会选择我先跟他们熟到他们知道我的这个状况，我再选择要跟他交往，还是说你们是暧昧到了一个觉得这个对象不错了，然后要交往的时候你才跟他说？
我自己的状况都会是，只要这个女生稍微就是到了朋友再熟一点，可以私底下聊干话闲聊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把我结扎的故事当笑话讲给他们听。对，但就会有两种好处嘛。第一来就是借由自己的故事自嘲跟幽默的感觉，会让对方增加好感度。那二来
话夹子，
对对，那二来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先让对方知道说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嗯，给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就今天不是只有说结扎不结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政治立场、宗教因素什么的，
是
你就用讲个故事的方式，然后听听他的反应，甚至在可能在好几个人中间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
聊天，把这些话题抛出来，
对对对，
看他的反应。
啊，如果你就马上就知道他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试探方法，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常常在讲说到底要怎么样有办法一开始告诉大家说哦我是开放性关系的哦，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其实用故事的方式去讲，轻松，然后对方你也可以留给对方一个不回应的机会，就不要那种好像一对一约会的时候，然后说，哎，所以你支持吗？哦，我支持吗？然后你逼得他对方没有台阶下。
嗯，因为我刚刚想的状况是因为微微可能是先是以当朋友开始。所以可以进展到这样子，但比如说我跟我老公，我们就是以交往为前提去认识对方的、啊，
所以一开始就会把这些东西。
就一开始，那你要怎么样去跟他讲？然后，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一开始我们是在吃饭的地方前面约会的时候，我就已经先把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我先讲出来。那这个时候感觉就会是微微，如果要认识以男女朋友交往为前提的对象的话，是不是在这种场合的时候就要讲出来说，
出來
其实我是结扎，我没有办法生小孩，那种条件性的列出来。然后哦，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以后想生小孩，那我们不要继续发展，就不要暧昧，也不要交往。
对啊，这样是比较实际。那微微，如果今天我想问一下你的理想型是什么类型？
哦，这个问题。因为我昨天才刚去拜过月老，那我列了、
哦、跟月老说是不是
有那个清单，他也列点给月老。
哎呀、哦，我们听一下，
就我列了10点，那包含就是外
表，合理啊，合理啊。走，我们之前就拜拜会这样。
就外表当然就是不要太高，不要太高，不要太矮啊，不要太胖，不要太瘦啊，正就是长个人模人样嘛。
哎、欸，不行，你跟月老讲这个太模糊了，
这才是模糊的。
其实我有列数字给，我是有列出数字的，
几公分到几公分，
对，
145到175。
145到175，30公分的、這個，
哎、欸，175很高哎、欸，
范围很广哎、欸，
就我可以接受很高，也可以接受比较矮，
不是因为很难会有 比这个175更高或者比145更矮的那些，就是
对啊，大部分女生的平均都是这个中间、啊、
所以这个感觉上只是一个一般女生的状态，
你好像不要遇到太极端的人而已。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反正 后面就是我有列一些个性，
体重有吗？
体重的话就 BMI 正常
啊、哦、正常健康健康。
那我可能就比较着重在个性跟价值观，像我可能会列说希望个性是比较理性的、嗯、那比较务实的，
成熟，
对，成熟，然后不要在乎仪式感，不要圣母病，我真的很不喜欢圣母病的女生，
就是觉得说你需要拯救，
对，
说、啊、天哪，我跟你讲孩子真的很棒，你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
我要改变他、
这个、对对对，他就有圣母病。
对，然后就我还可能会列说什么尊重，嗯，然后生涯规划的话就列说什么要愿意工作嘛，就、嗯、因为我自己的理想是双薪家庭，然后不要小孩、嗯、就是所谓顶客族，所以我就会列说希望他是愿意一路工作到退休、嗯、那要不生小孩，甚至越讨厌小孩越好。
越讨厌，他说哇、哦、很少听到这种条件的。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不要小孩，但是说越讨厌小孩越好。
还要讨厌哦。
很极端，会特别帮你开个资料夹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女生可能差不多要符合她条件，然后可能看一个照片，嗯，这小孩好可爱哦，然后月老就说不行。
对， 我就是想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女生符合你前面你100个条件，99个都全部符合，甚至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好更好，但就是有一个问题，他要小孩。你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为了这么棒的一个女生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吗？
就分手啊，就不会继续啊，因为我觉得第一任差不多
就是
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他条件真的很好，而且我身边每个朋友都是长蛮漂亮的，对，这是真的。
那个性磨合也都是很 OK 吗？
我觉得可以跟他相处两年半，扣掉后面小孩的事情，相处两年半，个性也是可以合。
正大民族真的这么多漂亮的女生、哦？
没有，他不是我同学。
哦、okay, okay. 就是我觉得他，我开始怀疑
你是不是觉得你错过什么？
我觉得真的不是，国贸系也有很多漂亮的女生，可是就是我总觉得，我希望你今天的故事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有点担心这件事。
我两个会不会有些危险呢？
对啊，说身旁的女生都很漂亮，大家都靠过来啊，交过好多女朋友什么的，很妙很妙。
她其实是我高中的学姐，她是我高中学姐，但我们是大学后才认识，只是因为她跟我念不同学，她念辅大嘛，这讲应该没关系，反正辅大人那么多，
对，
那是大学后才认识跟交往，对，只是当时就觉得说其实她蛮符合我理想状态的一个女生，当然她也有她的缺点，只是那些缺点我觉得都不是盖不过她的优点。不过到后面发生了这件事情，就当然是我就选择说好，那我不想要小孩，那这段关系如果没办法继续下去，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其他女生直接的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想要改变她了，她之前已经遇过她理想中的女神了，这个女神都无法改变了，你不要想说什么哦，不要小孩是一个状况，我要想办法解决她，我一定要感动她感化她，不用想了。
你跟她在一起就是要喜欢微微现在这一个人的样子，
对对 对,
对，不要想说她把她变成别的人。
好，我觉得祝福啦，真的，我相信你会遇到。现在其实大家的想法上面真的没有那么多人说一定要有孩子的状态。
我觉得微微可以去玩交友软体的时候，就是他的标签，对，直接说，讨厌小孩，不生小孩，这样子，搞不好这些人就会来找你。
在路上新、那个儿童乐园，我就踢他们两脚。你现在在玩交友软体吗？
有啊有啊。
那你的那个标签上面有列这个关于的？就是不喜欢，对啊，
都有，其实都会列说不想生小孩，只是不会写到那么细说啊，其实已经结扎了。
恨小孩，你这不写吗？那他，
我觉得你
直接都写出来了。
如果你搞不好有一段时间写写看，
没有，他会觉得大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很明显，就只是你不想戴套，对，现在是一个这种暗示，
哦、对
耶，不能这么明显。
我已经结扎了，你不用害怕。
我发现说社会大众对于结扎这件事情有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男生结扎就是不想戴套，但实际上不全然是如此，就像。像我结扎到现在，我大部分的性行为至少60%以上都是有戴套的。
对啊，就刚刚讲的嘛，就是安全性行为不是只有为了生小孩这件事情。好，我相信呢，就是微微今天大家可以感觉到这样子的人，他的成熟程度、他的心智想法，他都是做过决定去做这个结扎手术的。
是的，
不然就让微微来帮我们用你的这个态度观点来帮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网友们的问题。
OK OK，
好，来，你之前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嘛，对不对？
对。
他之前讲过一个很夸张，他说他的人生梦想之一就是上 上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哇，那怎么办？你梦想实现了，以后没有目标了。
我本来的梦想是上老男孩直播，后来我调整了一下，哎，上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去那边，因为那边有一群应该也是很妙的，有当爸爸的啦，那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反正就是我觉得微微很适合来看看，如果他这么老实的脸底下藏着这么坚决，而且哦经验丰富，也许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得了。然后这是我们社团的匿名留言哈，今天来回答一下这个人的问题，他的他说。男友出柜，他是个男友出柜的人。
是的，他说男友出柜，但我并没有觉得比较好受。
好，雨山好评以及社团的大家好，昨天听完最新一集小高导演的经历，哇，我们这个
这性累积了一段时间。
女友出轨也出轨这件事情让我很有感。上个月我跟交往快四年的男友分手，在一起之前我就知道他是双性恋，比例大概是喜欢女生70%，男生30%。我本身是一位打扮很中性但喜欢男生的女生，而他私下有穿女装的癖好，是个伪娘。我们都接受彼此的穿着性向，我们以为这样是互补，世界上只有我们懂彼此，以为我们会是灵魂伴侣。
我们上一段恋爱都是很短暂，只有一个月，然后又单身10年，因此我们算是彼此第一次认真好好谈恋爱的对象。我们都付出了很多，努力过每一个节日，把空窗10年的份一次补足。我们用力的去爱，但争吵也是不少，因为我们都没有恋爱经验，对于争吵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我透过情绪表达不开心，理工直男的他不懂得如何安抚，只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爱生气，于是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都不懂得用沟通代替争吵，或是情绪过了再来沟通，于是日子还是吵吵闹闹的这样过下去。再加上我们当时远距离，彼此还是相当珍惜相处的时间。
在一起的第3年，我们开始同居，却发现我们的摩擦越来越多。今年3月初的一次大吵让我们都想分手了，所以就给彼此冷静期一个月之后决定再试试看。但他却越来越冷淡，哦，冷暴力哦，冷暴力来了，我都开始觉得他看手机的时间变多，没有性生活，讯息很晚回复，回老家的时候总是失联，我都以为他只是工作忙碌而已。终于在上个月，他找借口跟朋友出游过夜的时候，被我发现新买的私密用品不见。等他回来，我问他，他才坦诚已经劈腿3个月了，对象是他的高中同学，是个男生。
他说自己大学暗恋过一个男生，最后没有结果，一直觉得没能跟男生在一起，有一个遗憾呐。刚好我们后期因为太常争吵，让他觉得这个感情被磨光了，对我早就不爱了。又刚好这位高中同学要推他买保险，
开始跟他保险套，
开始跟他联系，聊着聊着觉得他温柔，懂得倾听，会开始会开导他，让他抒发工作情绪，让他聊天，跟他聊天可以获得他想要听的。而如果我跟他分享事情，他觉得我的反应都不是他想要的，渐渐的就不想跟我分享任何事情。再加上我从小因为爸妈失和，所以我的家庭偏向各过各的生活。他是南部传统家庭出身，家庭观念很强烈，我也不太会跟他的爸妈相处，所以他妈妈觉得我跟他们家是融不入的，排斥他们家。那个男生因为也是跟爸妈一起住，所以他们在聊家庭观聊得很开心，可以互相分享理解跟家人相处的事情，在我身上得不到，他说那个男生都可以给他。
哇，他说他早就想跟我提分手了，因为怕这样很像是把我赶出去，所以他不忍心。搬走前的前几天呢，我们有努力想把想说的话都说了。他说他不可能会出柜，他有传统家庭的压力，以后一定会结婚生子啊，只是想要趁现在还有时间尝试跟男生在一起的感觉。听到他以后会结婚，恋爱脑残的我还天真的以为可以等他。天哪，
天哪，不是吧？
那但等我搬走之后，他马上就把我甩得一干二净了，讯息冷漠，把我们原本一起讨论的出国计划跟行程用在他跟新欢上面，也让我终于死心，双性恋根本就是他深贵的幌子。为什么会这样推论？
分手
就纯粹就是爱上另外一个人啊，
他就是爱他，爱另外一个人不爱他，
对啊，不一定说是说他只是同性恋，一开始骗他的。
对，分手时看了一些文章说前任跟同性在一起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底下还留言一片的祝福，说腐女会很开心。我本来偶尔也会看 BL 男同影集电影，但因为我现在都有代入感，真的觉得好反感好痛苦。谢谢雨山终于说出我的感触，不管前任喜欢的是男是女无关性别，劈腿就是不对。感谢大家耐心看完我的故事，其实我都没有跟朋友说前任劈腿对象是同性，毕竟不能帮别人出柜，也是我最后对他的温柔。真的感谢社团有个树洞可以让我抒发心情。
我觉得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会是说，真的他真的觉得说跟他在一起这段时间，就跟我们这个来信的人在一起这段时间，他觉得都是幌子吗？我并不希望他认为就是 哦、好像
就是一个老鼠屎毁了一锅粥。
对，好像之前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伪装，是个幌子，是为了跟家里交代什么的。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的开心是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啦。嗯、应该是微微怎么看呢？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的第一个想法会是说，他出轨的对象是什么性别其实不重要。下面有一段很有趣，就是他本来会看 BL， 只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就有代入感，所以很痛苦。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是可以感同类似的感同身受这样子的状况。就举例来说，像我跟学姐分手，嗯，那我以前可能会看一些什么青春校园爱情故事，什么学弟跟学姐看了会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分手之后看到相同故事就觉得哦，干好 emo， 对，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女生啦，你不用把一切都觉得说啊，这个她跟你在一起啊，那欺骗了你啊，她很渣什么的。我觉得她就是对，好劈腿啊，对，没错。但是我相信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情是真的。
但是那个男生说什么以后未来想要结婚，
那不一定是跟你嘛，
对，不是跟你啊。而且他现在对你的表现，你还想跟他结婚吗？他对你这是等于是冷处理耶、欸嗯、把你放在那边用冷暴力然后跟你分手耶、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放下，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
觉得男同志如何，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觉得说啊我不想再看 BL 什么的。就是这个不是同志不同志的问题，他就是爱上了别人，他甚至用了不好的方式去对待你。我刚刚突然间脑中闪过一个问题，到底会有没有其他人会觉得说结扎手术是他必须要或是觉得可以去尝试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我身旁的朋友、嗯、如果是因为交往的关系然后让他去做了这个决定、嗯、那真的是要彼此都同意耶。因为虽然只是交往、嗯嗯、因为我身旁的朋友就因为女生觉得很容易得到下面很容易感染、嗯嗯、所以他去查了资料发现是男生的包皮很容易卡污垢、嗯嗯、所以导致女生会有性病这样子、嗯、然后呢他就叫那个男生去割包皮，结果呢男生呢就因为爱他，所以他也愿意去
割了，
然后呢他就安排了手术，结果手术时间还没到他们就分手了。
哦，那后来还有去割吗？
他男生好像还是去割。
我觉得去割也没差，就是那本来就是个人卫生的事情啊。
对，可是个人卫生，可是他不一定遇到别的对象会要求他要割包皮、嗯、那毕竟是动一个生殖器的手术、欸、
但如果真的过长就还是割一割吧。
他不一定过长，不一定过长哦，就只是他觉得男生有包皮就会藏污垢、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自己已经想好不是为了任何人做这个决定、嗯、那是很 OK 的。
对啊，反正就是你真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啊、你遇到一个真的是这样子想的人，那也许那就是你的 soulmate。
对，
就未来你可以跟他一起走下去，我觉得是好的。祝福微微，真的希望说真的可以赶快，我们这集
变结扎大师、
我们这个点阅率很高你知道吗？大家都去找你。你现在有 IG 吗？
有，
因为你有在做单口喜剧，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微微吗？就叫微微吗？
我的话打中文打微微就找、嗯、应该找得到啊。英文的话是就是微微 WEIWEI 然后底线 no NO 然后再底线 emo 就是微微 no emo
哦，微微 no emo。
好，我们自己真的很像是微微制度的说我没有想要孩子，欢迎大家来跟我交往，我现在单身。
对、
哦、
对，
好，反正如果大家就是对于结扎手术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点疑虑的，今天听了这集之后发现、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孩子的话你可以去做，也没有那么危险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已经是离那种很年轻，他们因为至少他跟你差了10岁、
嗯、十岁啊，
会不会现在年轻人对于结扎这个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说不定就变成说是你可以动不动就可以走去，但你一定要家里的人陪你一起去弄。
对对，搞不好我们下面留言一排都是
说
这还好，对，
我
做
过了，
我也结扎了，这很奇怪吗？
对，我16岁就结扎了。
太早了吧。
太早，超级早。好，谢谢微微今天来我们节目，感谢
谢谢微微，
祝福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脱口秀演员，下次把他讲的段子。
好，谢谢豪平，谢谢雨山，那我努力把 这些东西转化成段子。
好，感谢谢谢微微，
谢谢
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